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是第25讲，是基督，先知性人生看登山宝训，第25讲，我很高兴，能讲到最后一堂，因为我发现我从登山宝训，整个过程我就在讲耶稣基督的生命，我是把你们带到主耶稣的面前，让他掏心掏肺的告诉你，他希望你们活出哪一种生命，他希望你们在地上如何做神的见证人。所以若你听完登山宝训我这24讲，你只感觉到自己很难做很难做，也觉得活不出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对了一半，你听对了，我从头到尾告诉你，你靠自己做不到，因为你需要一个永恒的眼光，跟耶稣与基督的心为心来看你的人生，你才能真正活出这种人生观。登山宝训讲的不是一种道德，登山宝训讲的是一种生命，从头到尾对你生命那个自我有一个很大的挑战。登山宝训是个从天上降下来的一个有永恒观的一个生命，他告诉你，你如何在地上啊活出天国王子的荣耀。所以登山宝训里面说，天父是知道的，你们的忧虑天父是知道的，天国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，天父尚且养活他们。所以我要给大家的是一个永恒观，是一种从永恒生命，拥有永恒生命的人，他如何活出地上的生活。他们应该是我们古代说的在地如同在天，活出一种与神同在的生命。所以最后今天晚上讲到耶稣基督最后有两个教训，就是听了遵行，听了不遵行，然后在磐石上，在沙土上。为什么耶稣就最后有讲这两个比喻，讲这两种的生命状态？因为他希望你们听了的遵行，那不遵行你就没办法活出耶稣的样式。他要的不是道德个人的成长，他要的是一个与神同行的生命，窄路是一条与神同行的人生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今天若你没有永生，若你还不确定你有永生，你不用再听了，因为你没有神儿子的生命，你根本活不出神儿子的荣耀，也没有这个需要。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希望我们能听一首诗歌，天父的孩子，因为若你还没确定你是天父的孩子，你根本不需要再听下去，因为这个跟你没关系。我这次讲到是讲给那些拥有永生的人，已经拥有确定自己是神的儿子，有一个使命要活出耶稣基督神子的荣耀的生命。所以今天我的主题，我给大家先看看我的主题。我今天的主题是生命之道在于活出神子的荣耀。若你在地上只是活出一个有道德的人，你还是今生的。若你在地上你活出的只是一个建立教会，建立一个宗教，你在地上建立地上的天国还是没意思的，就你没办法带到永恒。所以登山宝训告诉我们，先知性的人生的特质是那些有神儿子生命的人。所以这里说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我们都是天父的孩子，才有需要活出神子的荣耀。耶稣一生不是活出一个有道德的生命，也不是单单活出一个有爱的生命，他是活出一个神的儿子，活在世上该有的尊贵与荣耀。他的价值不是他口袋的钱，也不是他今生的成功。若这样的耶稣是最可怜的，他失败了，他没钱，他还钉在十字架上死掉。他今生没有做到我们认为成功的标准，他有什么荣耀？神子的荣耀就是他的价值不在这些地方。还有，他虽然口袋一分钱都没有， 到哪里，无论到任何地方，别人都抢着请他吃饭，邀请他到家里。我告诉你，耶稣的生命是见一次永不遗忘，只要见一次，一生都不会忘记这个人。这个是生命啊，我觉得这个是神奇的荣耀。我们今天不断追求地上的道德，我是好人，我要做好人，我做的做对，这个做错，错了。你要让人看到你生命中的一部分是永恒的，你是与神同行迈向天堂的，你是回家的路，你以后要交代的不是教会，不是宗派，不是你的教义，也不是你个人的道德做的好事没好事，这些都是今生的。你要交代的是在基督的台前，在天父的面前，你要有交那个报告，你是天国的王子，白白得到这个身份，你回天家，你是坐在主天父宝座的右边跟主同坐，还是你在他面前惭愧很自卑，说我一生都浪费了，我没有遵循天父你的旨意。所以耶稣说，凡遵循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天国，才能真正活在天国的真实里面。所以我今天简单说，我们需要活出神旨的荣耀。人旨的道德，拉比法利赛人活出人的荣耀，最高的就是法利赛人。所以你的义若不胜过文士法利赛人，不能断不能进天国。弟兄姐妹是真的，所以耶稣是指向一个更高的生命，与神同行的生命，走窄路的生命，一个有神荣耀同在的生命。所以我说是神子的荣耀，不是一个受苦伟大还高举自己的生命，不是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弃掉那个成功神学，我们叫得胜神学，我们要活出一个配得上称为神儿子的那份荣耀。耶稣一生他活出这个神子的荣耀。所以我们从天父的眼光看看人生，天父的眼光看人生他想给我们的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是平安。所以我用这首诗歌天父的孩子来给大家分享感悟，我们从这首诗歌里面去感受一下，耶稣基督来，他最重要是给我们什么？圣灵降临是要给你最宝贵的是什么？我在约旦河给人洗礼的时候，就让他们体会天开了，神的果降，神的荣耀降临，圣灵如鸽子降临的时候，我都会唱这首歌。天父的孩子，让你感受一下天父想给你的是什么。
永远你是我的孩子，
天父这样对我们说，
永远不变，
他这个是永恒的约。
我猜生命翩然降临，不寻得平安落在你心。
圣灵赐给你的是平安，不是能力。永远你是我的孩子，永远不变，我爱你。他在永恒呼唤今天的你，圣灵像鸽子降临在你心，
落在你心。
天父给你圣灵，是给你神儿子的生命。儿子对着父亲，无论多错，都有一种平安，在圣洁的神面前，跟圣灵一样平安。我们能回应
孩子，永远不变，我爱你，恳求圣灵偏然降临，如心的平安
主耶稣在天父面前永远都有这种儿子的平安，他宣告永远我是你的孩子，永远不变，天父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恳求圣灵天然降临，像约旦河的时候，我是鸽子落在耶稣身上，今天落在你身上，平安落在你身上。天父谢谢你，主耶稣在地上与众不同的只有一件事情，他是从天降下灵就在天的人子，他里面有一个天国永恒的生命，他这个超越死亡从天降下的神子，求天父今天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真正知道耶稣带给我们最宝贵的，成为天父你的孩子，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我是你的孩子，我们一起来宣告，你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，永远不变，我爱你，恳求圣灵天然降临，有心歌天父今天在这里从永恒呼唤今天的李登火，让我们进入这种神子的荣耀，我们是天父的孩子，我们需要有一种永恒的眼光，天父今天在呼唤我们，他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的，你愿意承认这个身份吗？圣灵降临是赐给我们重生，什么叫神的儿子？孩子就在神面前，无论对错，都有一种父爱、父子的亲情，在他面前有平安，去呼求他。天父说：“
孩子永远不变，我爱你，我才生命片。”愿将你如心歌平安落在你心，
今天圣灵在我们当中，
永远你是，
他听到天父的声音宣告你是他的孩子，你是天父的孩子，天父对你的爱是永不改变的，天父对你的爱是永恒发出的，他才圣灵来降临，不是给你能力，是给你一个生命，尊贵的平安的生命，
我在你心，
你愿意得到这种白白的清义，白白的平安在神面前，你愿意跟我唱第二段回应，现在
永远我是你的孩子，永远不变，我爱你，恳求圣灵天然降临，如心歌
的圣灵，我们欢迎你把那个尊贵在神圣洁的宝座前的平安赐给我们，
你的孩子永远不变，我爱你，恳求圣灵天然降临，听心歌平安落在
父，今天我们在你面前跟你立约，我愿意接受这个永恒的灵，永生耶和华的灵落在我身上，更新我的生命，给我重生，让我真的知道我已经在神宝座前领受一个圣洁的生命。我是神的儿子，我跟耶稣一样是长子的名分，我有一种无罪的平安，让我无论如何多挫败都能到你面前，面对你永恒的爱，让我重新站起来，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远，我是你的孩子，永远不变，我爱你，恒久生命，天然降临，如心的平安落在我心，
在你
如心歌平安落在我心。我们一起祷告，若你愿意的跟我一起跟神立约，领受这个永恒的生命的平安。亲爱的天父，今天我们认识到这一份真正的爱。天父，你是用这样的爱爱我。我过去太自卑，太靠自己的意来做你的孩子。我今天愿意放弃这个努力。我也承认我需要圣灵赐给我这个平安的生命，一个属于耶稣基督跟你的关系。我要进入这样的关系，永远不再失去这个关系。我知道我软弱的时候我会怕你，但在圣灵赐给我的尊贵的生命里，我在软弱中在你面前也可以有平安，白白汲取这个意义。求圣灵来帮助我，当我惧怕软弱的时候，给我这样的力量，能勇敢到天父面前，面对天父，这个才是儿子的生命，这个才是耶稣基督生命中最宝贵的一个关系，一个特质。我们愿意领受这种父子的关系。天父，今天我们跟你立约，重生这个关系，我永远属于你，我永远依靠圣灵做你的儿子。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天父的孩子，圣灵而来引导我们，不要再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做你的孩子。天父，赦免我们过去的骄傲和愚昧，今天我们回到你面前，愿意你帮助我们，多添圣灵的力量给我们，让我们活出神子的荣耀，像耶稣基督一样，在地上成为天上荣耀的彰显。谢谢你，亲爱的圣灵，离开了你，我们什么都做不到。谢谢你，天父，我们赞美你，这个立约是永远的，永不反悔。愿你接受我们跟你的立约，今天成为你真正的儿子，永远活在你的宝座前，有一份平安。靠耶稣的恩典，我们终点要坐在耶稣同坐的宝座的右边，不要再给撒旦再偷取我们跟你的关系，我们活出耶稣基督与你的关系，那份神子的荣耀。谢谢你把这份平安借着圣灵赐给我们，我们感恩祷告，愿你悦纳我们献上生命的立约，奉救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你们愿意得到这样的生命，你都宣告阿们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，阿们。今天我们跟神再次立约，领受一个超自然的，一个只有圣灵能给你的，在神面前永远的平安， 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只有有真正知道什么叫永生、永恒生命的啊，他不是把一个永生给你，他是把他的儿子的生命给你，让你跟他建立一个父子的关系。你真的是重生成为他的儿子，你就会有这一份在神宝座前的平安。这份平安能保守你不致失落，这份平安能叫你再失败再失败仍然勇敢回到他身旁。所以圣灵给你的这是永远的关系，是永远永远的，是永远永远的。求主帮助你今天跟神立约，愿意吗？愿意在里面说我愿意所以你可以没有恩赐，可以没有外显的能力，你不可以失去这个在神宝座前的身份，这份平安。弟兄姐妹，整个登山宝训要让你在这种生命底下活出一种荣耀，这种荣耀不是你刚强还是软弱，这种荣耀只要跟耶稣同在才有，与耶稣同行才有。你离开了耶稣，你没办法活出这种荣耀，因为这个只有神子才有的荣耀。所以我后面讲的全都是登山宝训，他如何荣耀你，要活出神子的荣耀。若你离开了活出神子的荣耀，登山宝训里面每一个要求对你都是很难的，也是没必要。我在说，若你不是天父的孩子，你没有永生，你不确定，你不要看登山宝训，你做不出，一点都做不出来。越做你就越苦，越苦就越埋怨。基督徒大部分都是这样，没有永恒观，心没永生，所以今生一点损失，一点成败都是咒怨咒哭，外面震里面震，外面哭里面哭，别人震你又震。这个不是永恒国度的生命在地上彰显的荣耀，你是有添加的，你是有永生的。别人怕死，你怕不怕死？你不应该怕死。别人失去会难过，你失去相信你的天父会再给你的，天父有更美的安排。 Amen。 这个才是依靠神活出一种先知性的人生，这种是神荣耀彰显，让别人在你身上看到耶稣基督，不见一人，不是见到你的幼师牧师，不是见到评乐师，不是见到谁谁谁牧师，只见到耶稣在你身上。甚至不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不是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是耶稣本身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先知性的人生是一个活出神子生命的人生，我们一起来读吧。是一个超越一切宗教行为的生命，是一个相信自己 已拥有永生的人，在回天家的路上该有的人生观。只有神子耶稣有这种活出永恒的生命观。耶稣怕不怕死？不怕。耶稣怕不怕失去？不怕。耶稣随时可以把所有都放下来。耶稣拥有啊，不会骄傲，失去不会难过，胜不骄，败不馁，因为他每次祷告都回到神宝座的右边。真的，耶稣每次祷告他不是求能力的，他有，他也相信天父白白给他。他说在登山宝训里面说，你还没祷告以前，天父早已知道了，早已知道了。他是从一种很信任的关系才去祷告。所以为什么要祷告？祈求得着，寻找寻见，叩门给你开门。他是希望你去经历他，经历天父的信实，学习如何依靠天父，与天父同行。所以只有主耶稣是真正从天降下的啊，因为啊，为什么主耶稣我们要活出耶稣的生命？因为他是唯一从天降下的。你要除了从天降下的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。你有没有看到从天降下仍旧在天？耶稣在地上，他的灵也常常到天上的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 耶稣不是单单在地上靠自己的肉体去对抗那个罪恶，对抗地上的法利赛人，他是常常跟天父对话的。我相信他常常回到天父宝座的右边，在那个高度他根本看不起地上的荣耀，看不起地上那种万国的荣耀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胜过这个世界，他宣告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了。我这样说是让你们在里面有平安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一二三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使徒约翰写的阶段，他真的想起耶稣在世的时候，穿的破烂，没有钱，他无论到哪里，他想起耶稣的笑容。耶稣面对十字架的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才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说他不想的。”所以使徒约翰在年老的时候说：“基督为我们舍命，从此我们知道何为爱。”使徒约翰他是亲眼看到耶稣钉十字架的，他说的是神子的荣耀，那个超越人、超越世界的大爱。就在十字架上的超越人的善良，他指出一种超越世界的一种天国的荣耀，神独生子的荣耀。为什么耶稣要来彰显这种荣耀？那么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没有人能做到，包括摩西做不到，大卫做不到，亚伯兰做不到，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神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弟兄姐妹，你认为天父像谁？天父像耶稣。圣灵像谁？圣灵像耶稣。你不要再认为天父不爱你，你是最大的无意，最大的叛逆，就怀疑天父的爱。连自己独生的爱情都给你的，还有什么不愿意给你？你最大的罪就是怀疑神的爱，怀疑天父对你的安排。今天基督徒啊，都抓着眼前的，都在恨天父，抱怨，撒旦在哪里很高兴？那你们活不出神子的荣耀。耶稣面对十字架宣告：没有人夺我的命，是我自己舍去的。啊，如果这个是我遵循天父的旨意，我有能力舍去，也有能力拿回来。主耶稣不是悲悲惨惨的去顺服，他说若有人跟随我啊，就背舍己背下十字架跟随我，然后他说若有人要服侍我，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也要在哪里，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主耶稣一生都活出神的心意，他举手投足一句话就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，也把平安带给世上的人。他常常让迷惑的人、疑惑的人、怕受苦的人，他说一个麦子不落在地里，人口是一粒又落在地里，就长出很多子粒来。主耶稣一生都把我们带到天父的面前，从天父的眼光来看我们今生的苦难、今生的付出。所以主耶稣希望透过我们的人生，不是单单说要去把福音传给那些人，让他们 得永生，不是，是让他们见到神、遇到耶稣，真正遇到在末后要叫这些人信而复活。主耶稣要给我们永远的关系，跟天父永远的关系。福音从头到尾都是个关系。基督之所以为神的儿子，因为他里面有跟神沟通的能力。今天圣灵赐给你的是这种能力，从灵生的才是灵。阿们。所以求神今天再次让你谦卑，回到你内心的深处寻找圣灵。没有圣灵，你没办法进入真理。主为什么要差圣灵来？离开了圣灵，你没办法领悟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，他引导你们 进入一切的真理。我们如何活出神生命的神子生命的荣耀呢？我给一个答案，很难。所以他对门徒唯一的要求是先跟后代，先顺服，学习活出生命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，那个鞋子，一个有神子荣耀的生命，连打完左边可以打右边，那个不忧虑的生命，天空的飞礼也不种也不收，你们所需用的天父是知道的，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，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，这些都是一种生命的状态，与神同在的生命，有天父的同在，有天父养活的生命，活在天父世界里的一种生活观。所以先知性的人生是整个登山宝训，不是抽空的讲如何做一个有道德的人。若你没法用耶稣的眼光来感悟，你所做的永远只是活出地上的生命。我们常常看到这些教训就问，我能做的，我做到做不到，你已经离开了，你的眼光就在这些要求，你看耶稣怎么做，这些要求耶稣怎么做，给人打完右边打左边，耶稣是怎么做的，爱你的仇敌，耶稣是怎么做的，这样才是看登山宝训最准确的。所有旧约的拉比，所有历史上的那些老师，他们讲的跟他们的生命是有关的。你应该问耶稣，在我这个位置要活出这种教导，他怎么做？这个才是活出耶稣。耶稣在我这个位置，他会怎么做？所以你要活出登山宝训。不是里面的道德，是里面的耶稣。我在说，若你只活出你找到你成长的空间，找到你成长的一个方向，你错了，你眼中没有基督，只有自己，这是何等可惜，何等可惜！你走的还是宽路，不是窄路，你没有进窄门，因为你看不到耶稣，你没有走窄路，因为你没有耶稣同行，何等可惜。所以因为登山宝训，当你做出登山宝训，登山宝训是一个生命，因为当你做出登山宝训的教训的时候，他们的要求你能触摸到那永恒生命的一颗，你从耶稣身上看到，你若你要凡借贷的不可推辞。我说过一个老牧师80多岁，别人来借贷他不推辞，他生命何等的轻，没有人会害他，因为他一无所有，也没有人不爱他，因为所有人都不愿意这个老牧师死掉，都送他，很紧张他，无条件的爱，换回邻居无条件的爱。弟兄姐妹，登山宝训要活出的是一个耶稣无私的爱，有神的丰富，要基督活出一个完全利他的生命，这种利他的生命是站在永恒神的天国才能活出的生命。若你要勇敢去提醒一个人，他的抽烟不对，他是一个红不有力的，你怕死你不去，若你要永生，应该像我们孙中山先生，我们的国父，他认为有永生，十次革命，人人平等在神面前，他坚持要活出神喜悦的人生命，我的国家应该活出神喜悦的那个价值观，这个才是让人能触摸到永恒的一种生活的态度。孙中山先生活出有永生不怕死的生命，活出要求人人平等的这种人类的尊严，这个是当时地上没有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是大爱，神的爱。所以当你活出这种生命，你就能触摸到永恒生命的一颗，能让人也能从你身上触摸到耶稣基督那丰盛的生命。 从而认知认识天父，成为天父的孩子。我们的孙中山国父孙中山先生，他没有高举宗教，一点都没有，还高举三民主义，高举民主、自由、平等、博爱。自由、平等、博爱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民主。值得我们支持的自由、平等、博爱，这是圣经最核心的。有神创造人类，都是天父的孩子，而对神所创造人人平等、自由、博爱。我们是活在这个天父的大家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登山宝训不是叫你做一个有道德的人，你再有道德你还在罪，你还是活不出完全的圣洁。不要再追求你个人的义，也不要用你做到了去批评别人。你说你这样太可惜了。凡用宗教行为高举自己的胜过别人，这个是骄傲，这个是法利赛人。他眼中只有我，他没有耶稣。别人在他身上只看到律法，看到圣洁，很怕，没有看到基督的怜悯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盼望你们活出基督的生命。他没法告诉你怎么活，他只能把他的生命放在你面前。他需要跟随者，他说你先跟才能带，生命影响生命。离了我，你什么都做不了，你活不出耶稣的生命。在约翰福音15章，他说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离了我你们结不出果子，人若在我里面就结出果子，生命的果子，离了我什么都做不了。你没办法活出基督耶稣期望的神子的荣耀，圣灵的果子。然后所以主耶稣为什么在登山宝训最后的地方，他给你们的是这样的一个教训。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最后的总结是信而顺服，信而顺服，谨守遵行。一个门徒包括约书亚，包括旧约的约书亚跟摩西，神要求的信而顺服，谨守遵行。所罗门之所以蒙神悦纳，因为他走大卫的路，信而顺服，谨守遵行。后来软弱，他以自己的自我聪明来建立他的王国。所以在这里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最后的这一段经文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。这个是耶稣最后的总结，两个比喻，雨淋水冲风吹撞掉了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掉了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得很大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，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不像是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他们的文士。耶稣不是讲这些道理，耶稣是很费劲的，像我今天这样的苦口婆心的，希望你们能认真去听他所讲的。什么叫生命之道？生命之道是在于活出，不是在于知道，不是只听道德的成为义人，是行道成为义人。生命之道，圣经是生命之道，在乎活出什么神子的荣耀。若你活出是为了传福音，带很多人归主，你活出是地上的目标，我告诉你，你错了。福音从耶稣出生开始，都会带来神的荣耀。天使说， 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。耶稣一生的使命就在这句话，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。阿们。耶稣举手投足，包括他道成肉身的马槽，人看到耶稣，荣耀归于至高的神，要看见神的救恩，人那个人就得平安。西缅看到耶稣说：“哦，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啊，我看到你的救恩。”耶稣无论会不会讲话，他都把荣耀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。遇到耶稣的人都能经历这两个事情，所以耶稣一生的使命，做任何的事情都达到这个标准，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。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都不晓得。耶稣一句话就把人带到神的审判的面前。我在说，我认识的耶稣真的活出了登山宝训里面所有的每一句话。我盼望你从今以后再读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《登山宝训》，从《登山宝训》对比耶稣的生命，你会有新的发现，你会有新的体验，你会像我一样，不愿意、不敢再叛逆他。他太可爱了，太荣耀了，太宝贵了。他不是人，他是神，他的善良，他的伟大，你没办法找到第二个，你也再不会去跟随人，不会再抱怨这个牧师做错什么害了我，这个什么什么领袖做错什么害了我，因为你没有跟耶稣，没有看到耶稣，眼中只有人，只有宗教，只有教会，伟大的教会，你没有伟大的神，里面没有伟大的圣灵，只有你伟大的宗教，所以你会跌倒，你会迷路，因为你没有遇到耶稣，没有真正懂得耶稣的生命。求神帮助你，从今天是在看登山宝训，你有看到那个从永恒道成肉身来的耶稣，在地上每天都从天降下，人就在天，活出在地如同在天的耶稣的生命。我苦口婆心地告诉你，他不是死了生死后复活才升天才是神的儿子，在地上仍然是荣耀的神的儿子。天使见到他还是要服侍他，对不对？他在旷野40天叫天使来服侍他。弟兄姐妹，你配不配的天使来服侍你？今天我们生命有很多破口，很多软弱，所以但愿你们不是靠你自己的力量去跟随耶稣，是要靠圣灵得生，但靠圣灵行事。最宝贵的是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说，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今天教会里面有两种，一种是儿子，一种是仆人。我们说领受的是儿子的生命啊，我们不是仆人的生命，人就害怕。我们说领受的是儿子的生命，是在爱里面的。我圣灵与我们同证，我们是阿爸，我们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子，我们要呼唤阿爸父啊，阿爸父啊，就是刚才那首歌，天父的儿子，在神面前，无论你多软弱，到爸爸面前，阿爸父啊，阿爸父，阿爸父啊。当你这样喊，你就会得到一种平安，你有依靠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不怕，不看着单看你的软弱，你要看天父的慈爱，你要看耶稣是救主，他来救你。若你靠自己肉体来成全，这加拉太书的人犯的错，你再会定在你的罪，天天控告自己，你就忘记了十字架的救恩。耶稣是你的救主，不是你的教主，不是教主，是救主。阿们。救主要天天拯救你，不是救你一次就在天上等你，他是天天拯救你的，天天拯救你。 我们需要天天领受神儿子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罪。你听我这句话吗？他要主动洗净你的罪，在你还没有认罪，他已经愿意洗净你的罪，为他的荣耀，为他的圣洁。让你认罪，只是让你愿意成长，承认是改变的开始。阿们，承认是改变的开始，真心承认是需要在饶恕的爱里，我们才能面对真正的失败，真正的我。所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必要是因为你在光中，神儿子的血洗净你。当你承认了，每个承认都得洁净，得赦免。阿们。这个才是真正的救恩，不是永生，不是天堂天国，是今生每天经历救恩。这个才是耶稣的福音，这个才是耶稣的福音。有了神的儿子就有永生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永生。约翰一书第五章说的，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的儿子的名的人，要叫你们自己知道有永生。求神帮助你，今生与主同行，天天经历救恩，永生只是必然的结果。阿们，必然的结果。不要再问什么一次得救，永远都天天跟着耶稣。阿们。所以我总结耶稣的总结，整个登山宝训啊，有两种的态度：听后真行，与听后不行。行与不行有何分别？是否能活出神子的荣耀？当你愿意遵行，听完遵行，你就能活出神子的荣耀。在这里，他说两种根基：房子盖在磐石上，房子盖在沙土上，两种的根基。为什么要盖在磐石上？为什么盖在沙土上？听后遵行是付代价去建立你的生命，所以好像在磐石上打根基。听了不遵行，你的生命跟主的没有经历，所以你不认识耶稣，遇到苦难你跟主的关系不密切，你就会好像在沙土上，很快建立的很快。最可怜的是外面看起来是一样的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们都被骗了，撒旦骗我们做一个不付代价跟随主的基督徒，不付代价认识耶稣的基督徒，我们变成盖在沙土上，很轻松，恩典恩典，然后我们根本不知道耶稣那个永恒生命的丰盛，所以我们根本没有经历天父的更多的爱，所以没有永恒观，我们的心里没有永生观，所以我们的生命在沙土上。我在说，在外表都是一样，你去看教会看，所有基督徒外表都是很好的，无论他付代价就不付代价，他都是一样的，很美，但是会有两个结果。什么结局？房子一个总部倒塌，房子倒塌了。为什么这两个？因为雨淋风吹撞着了房子，房子总部倒塌，因为立在磐石，根基立在磐石上。雨淋水冲风吹撞着了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。一起读，并且倒塌得很大。你看到一些基督徒一些领袖突然间的没了，突然间离开教会，倒塌得很大。弟兄姐妹读到这句话很难过，他们忽然间好像把你当作仇人，根基太浅，没有与耶稣同行走过天路的人，他们的根基是立在沙土上。什么叫雨淋水冲风吹撞那个房子？就是飓风，地中海的风很大，雨打横过来的，拿着雨伞吹烂，然后全身湿透， 雨淋水冲风吹，耶稣是用中东雨季冬天那种雨指出这句话的。我们在冬天在以色列夏天没雨，冬天那个雨水的雨量跟英国伦敦是一样的，你想想看多少，很多雨下雨，狂风巨浪的冲过来，一些在沙土上的。耶稣是讲的是在那个形容是在那个河道旁，若你在沙土就在那个河道的旁边，洪水来了把那个沙土冲走了，你的房的根基冲走了，整个房子怎么样，拉倒了，一点不存了，甚至冲走了，连生命都没有。门徒听了这句话是想的，这个沙土是在那个 河道旁边洪水来那种样子，把根基都冲走了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不可能没有冲击，我们成长要做成功人士不可能没有压力，我们不可能外面没有冲击，但是一个人遇到外面的冲击就只会抱怨，甚至埋怨弟兄姐妹，埋怨牧师，就离开教会，这个倒塌的很大，整个属灵生命就毁掉了，因为他在沙土上。什么叫做磐石上？遵行登山宝训，你一分钟都不能离开耶稣，你要活出这样的生命，你半点不能离开圣灵。我告诉你，你若没有依靠圣灵，你活不出这样的生命。如果你不认识耶稣，你没办法坚持，也没办法了解耶稣的价值观。所以我盼望你们再去回去看登山宝训的时候，我再说看到登山宝训所讲的，你看看耶稣怎么做，看看耶稣自己怎么做。温柔的人有福啦，因为他被承受地土，耶稣基督温柔到钉十字架，就他成为至高的王，就把自己降卑。腓立比书说神把他升为至高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才是真正的神要给我们的生命，神要我们从耶稣身上所认识的生命。所以但愿你跟我能从这样的生命里看见耶稣，认识耶稣。当你活出登山宝训，遵行登山宝训，你与耶稣同行，这个窄路给你的生命是个有主同行的生命，是个有神同行的生命，是个活在圣灵大能里面的生命。所以登山宝训不是道德教训，登山宝训是一种人生观，是一种先知性人生的特质的一个教导。它指出一种生命，他盼望你顺而信而顺，信而顺服，谨守遵行，你就能摸到耶稣的生命。先做后代，真的先跟着。有些事情你不知道看不懂，跟着耶稣。我说不是跟着教条，不要把登山宝训变成教条，砍左手砍右手挖眼睛，不是。你要从里面认识耶稣基督的里面那种渴望，他盼望你有的那份神国，而神国孩子的荣耀，天国孩子的那份心智。哈利路亚。地上是魔鬼污染的一个世界，所以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，跟随我的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在耶稣眼中，这个世界已经堕落，是一个黑暗的世界，需要跟着他才有生命的光。这个经文在哪里？在哪里？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。所以听候遵行的人建立与主紧密同行的关系，所以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听候不行的人没有靠主成长的经历，很可怜。 如果你靠主成长，你就能常常触摸到这个永恒的这个生命。别人在你身上，无论你是成功还是失败，他们都是在你身上看到天父的影儿，看到耶稣基督当年与天父同行在地上那个生命。他会依靠天父，所以在你身上他们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所以登山宝训的总结是一个在天父的眼中，天父的心意中，他要跟你建立一个关系。所以最后我是盼望用一个天父爱的来信，也许你曾经看过，但今天我盼望你用一种永恒的呼唤，你要成为天父的孩子，天父呼唤你。你为什么要成为天父的孩子？因为他在你出生他已经认识你。我用这个天父爱的来信来看天父眼中的你，若你懂得天父怎么看你，你从今以后活出这个天父喜悦的生命，每天活出天父喜悦的生命，你就是天父的孩子了。求神帮助你，帮助我。
我的孩子，也许你还不认识我，但我知道关于你所有的事情，
天父的心声。
我知道你什么时候坐下，什么时候站起来，我熟知你所有的路，
对不对说的话，
甚至连你的头发我已经都数算过了，因为你是照着我的样子被造出来的。
你是他的孩子，
动作转流
都在，他是你生命的根基。
因为你是我的孩子，甚至你还在母腹中我就认识了你。
阿们。
在我创始之前我就已经拣选了你，你的出生不是一个错误，也不是偶然，因为你命中所有的日子都已经被记录在我的生命册上了。你的出生之日和你可能生活的地方都已经被我决定好了。你出生时敬畏完美，在你母腹中时是我创造的，而且是我在你触母腹时扶持你，将你带向前方。对那些并不认识我的人，我感到很伤心失望，但我并不轻易生气发怒，因为我就是爱，而且爱你是我的意愿。原因很简单，你是我的孩子，我是你的父亲，我能给你的比你地上的父亲所能给你的要多得多，因为我是你最完美的父亲，各样美善和全备的恩赐都是从我这里来的。因为我是你的供应者，我提供所有你需要的东西，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要叫你的幕后有指望。
是的，阿爸天父，
因为我永远爱你。
Amen。
我对你的意念多得就像海边的沙子，
我相信
我因你而欢欣喜乐，我永远都不会停止施恩于你，因为你是我的珍贵的产业，我要全心全意地在这里栽培你。
谢谢。
我要把伟大而且深奥的事情都指示给你。如果你真心寻找我，你就必定会找到我。如果你以我为乐，我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，因为是我在你心里动工，使你心里能立志行事。我能为你做的远比你们所能想到的还要多，因为我是你最好的鼓励者，
也是在一切患难中安慰你的父亲。你伤心的时候，我靠近你，如同牧人怀抱羊羔，我怀抱你在我胸前。总有一天，我会擦干你所有的泪水，并且要带走你在世上的一切苦楚。我是你的父，我爱你，如同我爱我的儿子耶稣一样。在耶稣里就显明了我对你的爱。耶稣是我荣耀所发出的光辉，是我本体的真相。耶稣来到这世上是证明我要帮助你，不是要敌对你，而且我并不数算你的过犯。耶稣的死带来了你和我之间关系的恢复，他的死是我爱你最直接的表达。为了得到你对你天父我的爱，我可以为你做任何的事。若你接受了我儿子耶稣基督所给你的礼物，你就是接受了我。
是的，天父。
无论任何事都不能叫我的爱与你隔绝。
阿门，哈利路亚。
回家吧，
回家吧，
我要在天上为你的悔改而高兴喜乐。我一直都是你的父亲，永远都是你的父亲。
阿们。
我的问题是，你愿意成为我的孩子吗？
天父，是的，
在这里等你。
我们不懂得做你的孩子，对不起。天父，对不起，我们都要到你面前来认罪。天父，感谢你，这个就是你对我们人生的认知。还没有出生，你已经认识我们。所以天父，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悔改，我们愿意相信这个天父爱的来信，所有圣经的应许，所有神你自己的心意的那种表白。我们愿意按着你的期望活出这样的与你同行的人生，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我们永远不再定自己的罪，我们只能到你面前来，靠着圣灵活出耶稣基督神子的荣耀。阿爸父，我们不愿意再让你失望，你的爱是永远的爱，我们愿意到你面前来，领受这种永生神永远的爱，以至于我们能活出耶稣在地狱中代天的生命。我们愿意阿爸父你来带领我们，我们是天父的孩子。弟兄姐妹，愿这首诗歌让你再听到天父的声音，然后你也愿意跟我一样在副歌再次大声地唱出来，永远我是天父的孩子。天父对你说，永远你是我的孩子。
永远你是我的孩子，永远不变，我爱你，恨这生命如寻个平安，我在你心。
是的，主啊，谢谢你，
永远你是
我听到了，你渴望我们成为你的孩子，你呼唤我成为你的孩子，你的爱永不改变。我今天相信。
天然将你寻个平安落在你心。
让我们一起来回应我们的天父，宣告永远我是你的孩子。
永远我是你的孩子，永远不变，我爱你，恒久生命翩然降临，如心歌平安落在我心，
圣灵给你的是平安，
永远我是
神的儿子都有这样的平安，
永远不变，我爱你，恳求圣灵翩然降临，如心歌
天父，我们今天，我今天要为我们的同学们求一个永不改变的应许，在你把他们的名字都写在生命册上，永不涂抹，按他们的名字赐福给他们，让他们里里外外都属于永生神我们的天父。宣告撒旦仇敌一切的作为在他们身上是没有功效的，让他们宣告靠着圣灵，他永远在你面前都有平安，因为他们是你的孩子，他们能面对你，接受你的能力，接受你的帮助。
永远我是你的孩子，永远不变，我爱你，我人生里天然降临，心歌平安落在我心，落在你的心，如心歌平安落在我心。
主耶稣，你曾经宣告，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所以主啊，今天我们愿意接受这个儿子的平安，我们愿意跟天父建立一种深入的永不改变的父子关系，这个是你的平安，今天成为我们的平安。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说，父已经爱你们了，就像爱我一样，已经爱你们。所以我们今天凭信心领受这个父子的爱，领受圣灵赐给我们这个透得的在神面前就永远都有的一种平安。若没有到基督的恩典当中再次领受赦罪，再次回到天父的面前领受这种跟你无不变的关系的平安。圣灵，谢谢你，但我们现在听到这个声音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愿圣灵把这个平安像鸽子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头上。今天平安要临到你，平安要临到你，圣灵要住在你的心里，永不离开。你的救恩不在乎你的表现，却在乎圣灵有没有给你这样的神儿子的生命。每天活在这种与神同行的神儿子光中的生命，你不会失落。愿神把这个宝贵的圣灵，光中的耶稣，天父的宝座放在你生命中。你们愿意吗？你们愿意吗？你们愿意吗？我们愿意这样的跟天父里立约。愿天父悦纳我们的祷告，悦纳我们的呼求，悦纳我们跟你真诚的这份呼求。我们用信心来承认这个每天与你同行的生命啊，终点是永生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，愿记得这个立约，这个登山宝训，我们每天与主同行，更深认识耶稣基督的生命，活出神子在地上的荣耀。奉救主耶稣 你宝贵的名，把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。阿们，哈利路亚，阿们，愿意的宣告阿们，阿们。天父，我愿意，我愿意回来，我愿意，我愿意承认这个身份，我愿意承认这个身份，这个永不改变的身份才成为我的动力，成为我在地上再失败再软弱，我不靠肉体成全，靠圣灵得生，但靠圣灵行事。弟兄姐妹，今天这个愿意不是简单的愿意，你真的愿意吗？你真的愿意吗？你打上愿意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天父看不，我看不到你，只有天父看到。所以今天愿你真的看懂登山宝训。登山宝训是耶稣基督生命的缩影，也是他对门徒那种期望，也是他对门徒最深的一种呼召，来跟随我，来认识我，先跟后代，生命影响生命。不要单靠你的力量能谨守遵行，离了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我最后再说，看登山宝训每一个教导，每一个生，每一个吩咐，你就要看回到耶稣的生命，耶稣会怎么做，然后我该怎么做，这样才是看登山宝训最准确的一种态度。这个也是当年清教徒他们最伟大的敬虔运动所用的方法。求神帮助你，帮助我，不要靠自己的力量，要靠与主同行，靠圣灵的能力，看每天，靠每天到宝座前得神的光所喜悦的那种表扬，成为我们越来越贴近三位一体神的这个旅程。感谢赞美主，荣耀归给主，谢谢你们的同行，也感谢你们一直为我祷告。我感觉这个是我一生中我觉得最荣耀的，最感恩的一次的讲课，我觉得我自己是最受益的。谢谢大家，荣耀归给三位一体神。我们请用主导文结束我们整个课程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一人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叫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荣耀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你的，直到永远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我们凭信心领受亚伦的祝福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以他念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从今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